你出
说什么？衰君子美在这里也给我们看见，教主总是把我们带到气出去，气出去。太夫有道，道同真。所以你看，有一个使徒专门讲气出，在约翰的书信也讲到气出，那人有生命之道。所以，亲爱的弟兄，我个人觉得这是主对你不所教的。这就是教会在第二个世纪，特别在第一世纪跟第二个世纪的时候，你看见那种体系。但是感谢主，实在说来到第二个世纪，教会没有离开太远。你看，不是离开太远，是放松了没有错。但是你看见还是有果子，只有主，外面人看不出来。如果你看见这些果子，你说主一定祝福他们，主一定心满意足。若不是主把他的心对我们打开，若不是我把心对我们打开，我还不晓得说原来那个喜，原来那个喜猪的心对我们主是那么怎样。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主今天要对我们说，我们要回到喜猪。但愿主借着这些话叫我们能回，我们在哪里回答，我们在起初的爱这件事上悔改，不是做法，做法是另外一件事。我们所有这些做法，就是因为那个起初的爱而悔改。现在如果我们很悔改的话，弟兄姊妹，你如果再能回到那个起初的爱，因为那个爱，你就看见说基督应当居首位。所以你看见我们就恨恶你和他一党的行为，你就不敢那样做。那不是如此，然后你如果再看的话，你就晓得你就宝贝主的同在，你宁可要主的同在。许多时候你和弟兄相争，和姊妹相争，你争来争去，你到底是对的，你也讲对了，但是你怎么主的祝福没有，主的祝福漏掉。所以弟兄姊妹，为了主的同在，我宁可不争了，为了主的同在，我不说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讲道理，我们觉得道理一定要针对的，为什么？因为基督教讲是非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没失去那个起初的爱，你就会宝贝主的同在胜过一切。凡是得罪爱的你不敢做，凡是得罪爱的你不要做，你要逃主的喜悦。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能看见主是怎么对以弗所教会说话。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这个是蒙蔽的，不要忘记以弗所就大体来讲，那个果子是丰收，那么只有一样东西很棒，只有一样东西很清楚。那么因着起初的爱失落的缘故，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三件事情上慢慢就放松。不过我们说在这个时候只有尼格拉的行为，大的行为没有那个知道。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主就呼召他成全。虽然大体的教会在那里失落，但是感谢主，主得着一般的成全。所谓的圣者呢，就是当大体的教会都落在神的水源底下，结果你看有一半人站在那条线上。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见过，有一半人叫做蒙他纳主义者。那么这一半人呢，就像今天我们说的灵恩运动一样，他们非常爱他们完全让圣灵来做主。那么我刚才说过，我说过最早这个运动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是从伏吕加开始，就是塞尔西亚开始。那从前因为老是听见别人说他们是异端，那实在说来官方的教会一定说他们是异端。那不要说他们是异端，连约翰胡斯也讲异端，连约翰维克利也是异端，在他们所以把他们烧死，有的把他们整个处死的。我们知道这一定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我们要读他们的书。现在有许多人把他们再看一看，然后他们才晓得说，原来在那个时候，就在最艰难的时候，你看有一些人，他们愿意站在神的水平上，他们尊重神，他们愿意被给圣灵最优越最优越的地位。当然他们有错，也有软弱，也有极端，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就是因为那些极端被抓住了，所以后来他们就被判为异端。他们是有极端的地方，就好像今天你看见许多我们很祝福的运动，从圣灵来的运动，有许多地方有偏差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没有想到主的的确确得着一番眼。有的人神改正他，像后来这个运动到了贴土人，到了这个北非，刚才我所说的那个贴土人，就是贴土人那个那边地区。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就得着他们的方面，所以这个后来就得着他们的方面，所以贴土人就变成很有名的这个蒙塔纳主义者。所以如果你去看那个教育历史，你看那个地图的话，那你没有想到这个许多时候人家还是不足为道的，结果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从小亚细亚后来能够他们的工作能一直到北非，后来就从那里送到欧洲去，好几个世纪你看那个工作一直持续下去。那么当许多人这个失去了圣灵，就是当许多人不注意圣灵的同在的时候，当许多人不在乎圣灵的同在的时候，你看见你看见说在这里有一般人站在神所要他们站在的位置，那不只是他们，我们也看见说主也兴起的许许多多的人。那么对于这些的圣者，主说我要在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为什么？因为这又是把我们带回到西方去。因为今天呢，人都吃了只是三个树，所以让我们记得，在教会里面本来就应当吃生命树的果子。当我们许多吃了就是三个树的果子，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些东西就不是从那个生命树的原则上来。那么你看见这个得胜者，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说他要把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所以如果你这一般人他们所留下来的东西，他们道理不是很高，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其实对的，那个时候其实圣经还没有通通放在一起，他们没有得到一个完全的启示，难怪他们看得不多看得不准。可是因为这次我们知道，你的确从他们的著作里面你能摸出生命，那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神将乐园中生命的果子赐给他。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来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第一个世纪到第二个世纪大体上来说是放手，但是还有一般神的儿女，他们维持神自己的见证，守住了神自己的见证。那么结果你看见这些人他们能回到起初去，然后就能够行起初所行的事，行起初所行的事就是行五旬节所行的事。五旬节你看见圣灵降临，现在你看见说保罗不止圣灵降临，等到保罗的时候你看见保罗要往以弗所去，圣灵不进去他，然后他要往比对尼去，耶稣的灵不去，然后到了这个到了马其顿的时候，你看现在有积极的引导了，圣灵借着一个意象说来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无论圣灵消极的禁止或者积极的引导，我要问弟兄姊妹，是谁在那里主导一切？是圣灵主导一切。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你如果仔细的读保罗，特别第二次旅行的时候，第二次环游步道的时候，那么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他起初不过是跟谁呀？不过是跟巴拿巴讲好，我们再回头去看望我们从前所传过福音的，看望我们的弟兄。所以你知道，在他的计划里面，在他的蓝图里面，就是第一次走过的地方。那么以后还不知道，但是感谢主，等到他第一步顺服了我们的主，现在他知道怎么往前走。等到他看不到埃及啊，这些人走完了以后，然后他要往以弗所去，圣灵进去，然后要往比对尼去，耶稣灵不去。那现在他只好继续往前走，一直到了特洛亚，慢慢的就到了腓立比，到了帖撒罗尼迦，到了比利亚。那弟兄姊妹，你晓得吗？从来不是保罗自己设计，不是自己计划， 现在神不是要借着保罗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地区以及要把整个世界福音化吗？这个世界当初是用三个文字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有希伯来文，有希腊文，还有拉丁文。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呢，就包括希伯来代表的宗教世界，然后希腊所代表的文化世界，还有罗马所代表的军事和政治的世界。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你如果从头十二章的使徒行传给我们看看的福音，的的确确征服了整个希伯来世界的心脏地带。现在主借着保罗跟巴拿巴从安提阿出发，那么现在要往哪里去？要往希腊的心脏地带去征服它。大家听什么？是不是保罗有一个计划，有一个蓝图，说是我多少年多少年，我要把希腊世界把它征服了，那个得到了心脏地带，有没有这样的？没有。你看见吗？他只知道说一步一步的接受圣灵的带领，所以你看你五旬节那个时候的圣灵，现在在保罗身上，不再像火一样，不再像风一样，乃是里面一个微小的声音在那里感动他，在那里带领他。弟兄姊妹，不知不觉他带了特洛亚。特洛亚什么地方呢？特洛亚这个城原文叫做特洛亚亚历山大，不要忘记，这个就是讲到他是讲的亚历山大的一座城。所以现在来到了亚历山大那个城，不止如此，到了菲利比，菲利比是亚历山大的父亲。然后天上龙家，天上龙家是把这个亚历山大的半个妹子。然后现在你才明白了，有人告诉我们，如果你要征服希腊的话，你要得着菲利比、三加、天上龙家和菲利亚，你把这三个城都拿下来的话，你就把整个马其顿拿下来。现在读历史的人告诉我们说，亚历山大当时发迹的时候，开始的时候，这个开始帝国的整个摇篮就是马其顿。但是弟兄姊妹，亚保罗也没有想到，他不知不觉被圣灵就带到了希腊古帝国的心脏的地带。他一个城一个城拿下来的时候，是不是他计划拿下来没有？他是从腓立比被赶到天上罗尼家，从天上罗尼家被赶到比利，还有罗尼家要赶走。他不知不觉在神的手里受带领，然后福音呢就送到了那个心脏里。最后到使徒行传最后的时候，福音终于送到了罗马帝国的心脏里，甚至于借助看守他的兵丁，把福音能送到那个。送到这个宫殿里面去，每一个兵丁大概要看守到六小时，那是传福音最好的时候。我常常觉得，你要传福音最好的办法就是在里面被你发现，他理一半头发的时候，你就跟他传福音，他好像跑掉。现在你看，你保罗没有一个时候比这个时候能够更好的传福音对象，有人看到你六个钟头，你看见保罗一个一个没有放过机会。不知不觉的，你读到腓立比的时候，你晓得这个宫殿里面已经有人信主，是谁把福音送去？你看见吗？就是借助那个锁链，保罗虽然是一个囚奴，结果福音能够送到不光是罗马，而且能送到宫廷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今天保罗走了这么多的地方。有这么多人，他是不是有个委员会在背后？是不是有很大的计划在背后？是不是他觉得讲到学，他讲到讲一半，有人半夜从摔从楼上摔下来，这是最不好的讲到。你讲完了，人都睡着了。但是弟兄姊妹，他到了天山罗尼家，三个周末就把整个天山罗尼家城就搬过来。我要问弟兄姊妹，难怪保罗说，我去你们那里不是单凭着言语，乃是凭着神权。没有一个人讲全能布道像我们的保罗讲全能布道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你看见不是神奇的。他到了懂得希腊文的地方，他就明明把福音讲给他们。一直等到边界的地方，希腊文不通了，他那个时候才行神迹奇事。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什么能力让保罗能够最早的时候，你看福音能够送到全世界？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基督的事，这些就是圣灵所做的，这些都是圣灵所接的。所以弟兄姊妹，世界上没有一个委员会，世界上没有一个运动能完成这样的工作。 但是这是你们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个地图，你就晓得福音能送到这些地方去，没有别的。弟兄姊妹，这是圣灵工作。所以我再说，我们眼睛要明亮，因为我们要看见这个，看见那个什么啊，看见哪里那条线是恢复的，另外一面是成长的线，那就是这个，就是路德所给我们看见。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说，那根线从来没有断过。虽然大批人放松了，有圣灵起来，他们行其不作行事。当你们不注意圣灵的同在，当你们不顺圣灵的主权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这里有些人一直照顾圣灵的引导，所以你看他们所吃的果是生命的果子，他们分辨别人你不知道生命的东西。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否则的话，你知道今天的情形是什么？今天情形是我们给别人的都是知识善恶的东西，有知识有善恶不是不好，很好，但不是叫人碰触我的生命。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到那个时候，你看特别在以弗所教会不圣徒的人身上，你所碰见的毫无疑问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是，你看见那就是，你看见说这是，你看见都是基督，他们是行基督所行的事。所以我想这个应该就是以弗所教会。那最后我想给大家看一张图画，很有趣的，就只会说啊，就这样。就是倒过来。对，这个是第三世纪，大概第三个世纪过了三十年以后，第三世纪头三十年，那个时候，这是我们从这个考古学，这从考古学挖出来的，这一栋房子。这是现在历史学家、教会历史学家所能找到的第一间教会聚会的房子。你如果要从考古学里面找说到底教会当初怎么聚会的，如果你读圣经的话，都是在家里面聚会的。那么经过了两个世纪，我们没有任何的记录是在什么样的房子里面来聚会。过了200年以后，那第二第三个世纪230年以后，那么你发现说现在就在亚伯拉底河的附近，我们考古学家找到了一栋的房子，这是基督徒聚会的房子。那么这栋房子呢，是普通的房子改过来的，而且呢最多只能够坐100人。所以弟兄姊妹，我愿意拿这个给大家看什么叫做起初的事。在起初的事里面，你看很多东西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基督徒聚会是这个房子应该怎么样的聚会的呢？那这是我们唯一找到的，到现在为止，那就是230年第三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聚会的样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大概聚会的就是这个样，还是普通的房子把它改过来，让100个弟兄姊妹聚在一起。所以现在你们能晓得在以弗所教会的时期到底基础他们是怎么聚会的？他们从一个地方，从有的时候半夜一早起来，他们在一起拨饼进行主。那么他们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房子，如果很明显的房子，他们很容易抓到他们。那不止这是他们聚会的地方，你如果我们下一次会再提，你特别到罗马的郊外，你看很多基础就在他们坟墓里面聚会。那么这个都是基础聚会的地方。那么这个就这就给我们看到底教会当初，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就晓得说到底教会是在什么地方聚会。那么这个就属于起初式里面的一种。好，我想这个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位置，我们低头就讲。希望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我们现在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说虽然聚会暂时没有继续对我们圣徒说话，我们谢谢你把我们带来的，但愿回去的时候我们也仰望你正义在我们里面有更深的帮助，但愿我们能够回到起初，把上好的安排再次见你，听我们祷告。